请王玉静姐妹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是吴庆盛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唯有神叫他成长。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领受圣餐的一个主日，当我们看到前面的圣餐摆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当我们看到这些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特别感谢万灵姐妹，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为我们尽心尽意的去准备这个圣餐礼。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都鼓励大家要好好的去思想圣餐的意义，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明白圣餐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珍惜和重视圣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怎么样去形容圣餐啊？我曾经说，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去爱圣餐，我们要礼多人不怪。我曾经说，圣餐是我们的加油站。我曾经说，圣餐是我们的童话故事。我也曾经鼓励大家在圣餐面前说，我愿意。这些都是我曾经讲过的题目啊。圣餐不单单是一个礼仪罢了，它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基督教基要真理的一个话题，我们称它为圣灵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会提到圣餐、圣灵，我们会说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说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会说圣灵保守我们。比如今天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拿起这个饼、举起这个杯的时候，我们都心里会祈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会祈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会祈求圣灵倒空我们，我们会祈求圣灵剥夺我们。虽然圣灵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但是其实我们对圣灵都非常陌生。在三位一体这个基督教的基要真理里面，圣灵一直是最孤独的，圣灵好像是排在父神父子之后，所以他是最孤独的一个。有人也曾经这么说，圣灵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色。已故的教宗洛万，洛万这个字是一个天主教的翻译，在基督教来讲就是翻译成约翰啊。教宗洛万23世，他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他，他说，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教会的信条中哪一项是最重要的、最需要强调的？教宗的回答是，他说，有关圣灵的真理是最需要去强调的。我非常赞同教宗洛万的看法，我们好像会很自然的 忽略了一些身边最熟悉但是它又最重要的一些东西。讲起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曾经猜过个谜语，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谜语打出来，也想大家去猜一猜，大家轻松一下啊。我们小时候说一个谜语，看不见摸不着，不香不臭没味道，说它宝贵到处有，动物植物离不了。你们猜到吗？好像有谁不知道这个答案的，都没人敢举手，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举手啊，因为这个谜语实在太简单了，是我们小时候四五岁时候猜的，如果我们这里人猜不出来的话，我看你们都不敢举手啊。答案就是空气。空气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它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有生命的都不可缺少的东西。据说人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活三个礼拜，人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活三天，人如果没有空气的话只能活三分钟啊。这就是生命中的三原则，都是三啊。你们看到三个礼拜三天三分钟，那空气是最重要的啊，没空气三个分钟就会死亡。当然了，因人而异，有些是运动员或者是潜水员，他们可能可以憋气憋到七分钟八分钟十分钟的有，但是一般人来讲三分钟你就会感到生命的威胁了啊。三分钟三个礼拜三分钟三天三个礼拜，空气是最重要的，只有三天，但是也只有空气是免费的啊，水你都要付钱，食物你更要付钱。没有空气是非常不舒服的。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小时候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一种憋气的游戏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一个大脸盆里面装满水，然后把脸塞进去，然后大家旁边一个人数一二三四五，这样数下去，看谁数的最多，那个人就是胜利啊。你为了胜利你就憋住气，没有空气真的非常难受，你这个脸都憋红了，你都气喘不过来，非常的不舒服。印象中我好像从来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啊。也好，非常感恩我那时候没有年少气盛，每次都去争这个第一。缺氧会伤脑筋的，伤脑筋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啊。如果那时候我天天都去争第一，天天的憋着气伤了脑筋的话，今天我可能也不能在这里跟你们讲到啊。如果能在这里讲到的话，可能也会老是问你们弟兄姐妹，刚才我讲到哪里了啊？空气虽然是如此的重要，但它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嗅不真，因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它。今天我们可以使大钱一百万两百万去买大房子，我们可以花大钱去买保险，因为保险将来会保障我们，我们可以花大钱去买健康，可能买很多补品啊，千年人参啊。我们可以花大钱买教育，因为教育是孩子将来的前途。我们可以花一年几万块，可以送他们去 PLC 或者是Camberwell Grammar 或者是 Caulfield Grammar 这些名校去读书。但是我说要你们花钱去买空气，你们真的觉得发神经的，说我啊。圣灵就像空气一样，它可以讲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我们又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圣灵，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圣灵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位神学家古德恩，他定义三位一体是神、 永远以父、子和灵三个位格存在，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然而只有一位神。这个定义告诉了我们三个真理。第一，神有三个位格。第二，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第三，只有一位神。如此看来，圣灵绝对是一个神，绝对是与父神和子神同等、同尊、同荣。正如尼西亚信经里面其中的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我信圣灵，生命之主与赐予者，从父和子而出，他与父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尼西亚信经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是同受敬拜、同受尊荣的。在这里我想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其实这个话题跟今天的正道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要大家跟你分享一下啊。尼西亚信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他讲从父和子而出啊，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看起来我们大家觉得很正常啊，但是这句话曾经是引起教会的一大风波啊，一大争论，那就是著名的和子说啊，那就是著名的和子说。其实在最初的尼西亚信经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版本是在主后320几年的啊，还有第二个版本是主后350几年。在这两个最初的版本里面都没有和子这个字的，只是说圣灵是从父而出的。但在主后581年，在一次地区性的教会的会议上面，有人把和子这个字加进去了圣经里面，加去了信经里面。从此我们的信经就出现了他从父和子而出这句，这样一个一稍微的变化就引起了教会的一大争论，从而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就是东西方教会就从那一年争论开始就开始分裂了。一边是赞成和子说的这个拉丁文的教会，一边是坚持的没有和子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教会，就是今天的东正教啊。我今天不是想跟大家讨论和子说到底对到底错，但是只要想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大家知道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争论叫和子说。既然圣灵对我们如此的重要，那他又是怎么样工作的呢？这是一个奥秘，以我们的智慧，以我们的能力，我们真的不容易明白圣灵是怎么样工作的。这里有一张很可爱的照片啊，我不知道，有个姐妹看到就笑了，哎呀，这是我家的狗狗，狗狗啊，这样啊。这是我探访教会一位老妈妈的时候在她家里拍的啊。你们知道她在做什么吗？原来她肚子饿，原来她想多点食物。她说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吧。老妈妈告诉我说她家的狗有点胖，所以兽医说他家里的狗要减肥啊，不减肥的话他家的狗狗就会有糖尿病，会有关节炎，会有冠心病。但狗狗他永远不明白主人的好意跟苦心，因为他是狗，他只知道自己饿了就想多一点东西要吃，所以他就每次饿的时候看到人他就叼着他的这个不知道叫什么了啊，他的餐具啊，他就说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们，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吧，这样。 我想我们这些造物者，我不想我们把自己比成狗啊，其实都是造物者啊，那都是被造物。我们这些被造物真的不明白造物者的一些奥秘，所以我们也是不可能明白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又是古德恩，神学家古德恩他定义圣灵的工作是，他说圣灵的工作是为了彰显神在这世上，尤其在教会里面的积极的同在。其实很明显，这个定义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圣灵是如何工作的，但他强调了圣灵工作的意义。他的意义是，圣灵现在正在世上做神的工作。第二，圣灵现在是最主要彰显三一神在我们中间的同在。虽然我们不清楚圣灵他如何工作，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圣灵他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有，第一，圣灵赐生命给我们，第二，圣灵赐能力给我们，第三，圣灵洁净我们，第四，圣灵启示我们，第五，圣灵使我们合一，圣灵回应我们的工作。圣灵赐生命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圣灵的角色就是将生命赐予一切有气息的受造物，不论是在地上的、天上的、海里的，他都赐生命给我们。所以诗篇的104篇的第30节讲，你发出的灵，他们便受造。所以圣灵如果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是行尸走肉。圣灵赐能力给我们，在旧约时代，圣灵赐下能力使人从事特别的服事。去年我们查四世纪，我们都知道四世纪里面那些出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士师，四世纪里面都会有这样一句经文，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啊。像四世纪的第3章第10节讲到是这个俄陀涅，所以他这里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这个他就是俄陀涅身上。同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在有关于这个基甸还有耶弗他的故事里面也找到同样的经文，只不过这个名字换了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马可在耶稣描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的时候，他写法是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现在你看到这又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洁净我们，我们信主后圣灵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远离罪恶，并为我们带来圣洁生命的成长，它使我们的心因而长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章22到23节里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个有关于圣灵果子的这个经文，他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这都是善良所结的果子。突然发现我们的小组好像都是用这些名字仁爱小组、良善小组、忍耐小组、温柔小组，好像我们都是这些名字所以你们看到圣灵能够清洁我们圣灵启示我们，圣灵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神向先知和使徒说话，神他可以，圣灵可以证明他的同在，圣灵他可以指引百姓，圣灵可以去教导他的百姓。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圣灵的启示就是圣经。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16。圣灵使我们合一。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为我们这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就是教会。教会在世上最大的标志就是合一。保罗他鼓励基督徒要，他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3。圣灵回应我们的工作，圣灵他会按着我们对他的反应而赐下祝福或者警戒。四世纪里面的众士师都是因为被圣灵所感动，他们的回应蒙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得到神的祝福而成为神的以色列人的士师。相反，圣灵的警戒，圣灵会警戒那些不义之人。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有个故事，就是说有些人把地卖了之后把钱收起来，然后奉献一部分去给教会，所以彼得就这样指责这个亚拿尼亚，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后来他们两夫妻就在圣灵的击打之下，他们就倒下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灵的惩戒。总之，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样我们工作，但事实上圣灵无时无刻都在为我们孜孜不倦的工作着。马可福音4:26-29，就是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经文，就是一个有关圣灵工作的一个好例子。马可福音4:26-29，我们又称它为种子成长的比喻。这是马可独有的一个记载。马可他在4里面为我们教导了这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都可以找到，但是同样在撒种的比喻的后面的种子成长的比喻，路加跟马太就没有这个记载。这个比喻非常短，只有4经文，但它很生动的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种子成长的图画。种子成长的图画是先发苗、长穗、最后结实。耶稣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有秩序的发生的。为了了解耶稣所说种子成长的比喻，我特别在网络上面下载了一个短片，这是一个2分多钟的短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让我们看到向日葵从种子到开花的整个过程。一粒小小的向日葵种子破土而出，生命力非常顽强。然后慢慢的长成一株青绿的幼苗，再从幼苗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绿叶茂盛的向日葵。越来越茁壮成长啊，看到满怀生机的，可以讲生机勃勃啊，雨露之苗啊。随后又长出了一含苞待放的花蕊，我们开始看到花蕊的出现啊。天天在变化，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花蕊越来越大，开始爆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朵盛开的美丽的向日葵。最后，它又开始慢慢的凋谢。本身这个短片是没有声音的啊，不要以为楼上的童工们把没有开声音啊。开始凋谢，这就是向日葵从一颗种子到开花到凋谢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我不清楚，可以停了啊。怎么又来了？这个向日葵想再生长一次啊。我不清楚向日葵从种子到开花到底需要多少天，在这个片段里面只有2分多钟啊。我想向日葵从种子到开花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我也种过向日葵，但是我没有这个福分欣赏到它整个的生长过程，因为我家那几颗向日葵只坚持到幼苗的阶段啊，它一到幼苗就一命呜呼了，所以我没有看到它整个过程，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天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会超过几个礼拜。如果没有录影机的帮助，其实凭我们人的肉眼是根本看不到整个过程的。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人一样，黑夜睡觉，白天起来，种子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讲，向日葵的生长过程就是一个奥秘，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奥秘。耶稣这个比喻绝对不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故事，耶稣这个比喻也绝对不是一个百科全书里面，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一个教导啊。马可在4章26节里面，停，下面，马可在4章26节里面，他用一个又字告诉我们，种子成长的比喻跟前面撒种的比喻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有关神国的比喻。耶稣在告诉我们，为什么福音的种子会在我们心里面发芽、开花、结果子。耶稣又在4章27节里面用那人却不晓得，就是告诉我们，种子生长是一个奥秘，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其实他就是说，种子生长应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在帮助它生长。4章28节里面，马可用出于自然这个字来总结种子成长的原因。出于自然在希腊文里面是应该读成 autopoieton，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希腊字，因为在希腊语里面这个字它有个特定的语法，叫做强调语气句。强调语气句那就是告诉我们，整个4章28节里面就这一句话出于自然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出于自然了。出于自然这个字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它只出现过2次， 第一次就是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第十节。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十节是讲到彼得被人囚禁，路加说囚禁彼得的监狱大门自己开了。出于自然这个字在彼得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它翻译成是自己开了。无论是出于自然还是自己开了，都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这超自然力量就是圣灵，也就是说圣灵使福音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面成长，它发芽，它成长，它开花，它结果。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十节里面也是说圣灵为彼得打开了监狱大门，使彼得脱离了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出于自然这个字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它是告诉了我们种子的成长就是圣灵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着。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所说的道理，其实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里面也可以看到，保罗也说真正是福音种子成长的是圣灵的力量。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是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第六节。最后马可在四章的二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最终的收成是一定会实现的，门神喜悦的忠心信徒他将来必会得到属天的奖赏。和本圣经里面在四章二十九节里面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是谁用镰刀去收割那些成熟的果实，但诗高圣经却有比较更清楚的翻译啊。诗高圣经把四章二十九节翻译成说，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我也查了希腊文的圣经，它这里面是有一个派遣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应该是圣灵他又一次工作了，他就差遣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农夫或怎么样去用镰刀收割了这些成熟的果实。无论他是派遣另外一个人还是派遣之前那个农夫，我们都看到圣灵在工作，圣灵知道什么时候成熟了果实，圣灵他就决定派遣某一个人做他的代表去收割那些成熟的果实。所以圣灵从头到尾他都在看顾着种子的成长，直到他被收割为止。关于种子的收成，无论是谁去做，但是有点就是圣灵他在保守着。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必须要做好我们的事情。在四章的二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字，他说那个农夫是黑夜睡觉白天起来。这个字告诉我们其实农夫他并不是撒了种子就都什么事情都不干，他也是去耕耘，他也是去除草，他也是去施肥。这就告诉我们圣灵虽然为我们天天的工作着，但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那我们本分是什么呢？我们的本分就是忍耐盼望做好准备。忍耐因为我们受造物永远不知道造物者的计划，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让我们有一颗忍耐的心，我们要静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盼望我们所面对的将的挑战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做好准备，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启示我们，圣灵鼓励我们，圣灵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做好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准备。 去年我在芬斯顿教会里面的英文教会里面参加这个五旬节纪念的时候，我曾经用这个故事做过证道，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所以我今天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一部日本的微电影，微电影就是一些小制作的很简单的电影，它的片名叫做《妻子的记忆》，不大家有没有看过的？都没有看过啊，非常适合弟兄去看的，叫《妻子的记忆》啊。故事讲一个事业男人，他有一个患了老人痴呆症的太太，但是他为了事业，他很少在家里陪伴和照顾妻子。后来妻子因为意外过世，失去妻子的男主人翁感到非常内疚。有一天，他忽然在家里看到妻子在家里出现，他非常吃惊，他以为自己大白天活见鬼了。后来知道这是妻子的记忆。专家说，老人痴呆症的患者，他在生平知道自己会痴呆的，所以他生怕自己的记忆失去，所以他会刻意将自己的记忆留下来，这记忆只给他最爱他的人看见。于是电影中的这个男主人，他就辞去工作，在家里陪伴着妻子的记忆3年。他每天在家里看着录影，他像看录影似的看着妻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看到妻子对他无微不至的爱，他看到妻子默默的付出，他看到妻子患病后的痛苦，他看到妻子平时一个人的孤独。最后他发现妻子为什么会在意外中没有及时离开火场，就是因为他奋不顾身的跑回现场去抢救他们一张非常珍贵的求婚照片。听起来好像有点匪夷所思啊，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他千真万确的告诉我们，因为他千真万确的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但我们真的清楚明白圣灵天天在陪伴着我们吗？我们真的清楚明白圣灵天天为我们默默的工作吗？我们真的明白圣灵正无微不至的爱着我们吗？我们真的明白圣灵也会因为我们的悖逆而忧伤呢？很明显，圣灵就像刚才我所介绍的妻子记忆的妻子一样，他每天都爱着我们，每天都为我们工作，每天都为我们忧伤。但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说，我感觉不到圣灵与我同在，这是一个悲剧。就像妻子记忆里面的丈夫一样，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的时候却后悔莫及。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这个片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妻子的记忆为什么只有她丈夫才能看见的，其他人都看不见，就是因为这位妻子她爱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爱她的妻子。如果今天我们也爱我们的圣灵，那圣灵也爱我们，那我们肯定可以像这个妻子记忆里的丈夫一样，他也感受到，我们也感受到圣灵。所以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爱我们的圣灵，我们呼求圣灵充满我，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已故的布道家葛培里他认为，只有我们做到明白圣灵，顺服圣灵，信靠圣灵，那圣灵就会充满我们。明白圣灵就是要我们要在圣经里面去明白圣灵的一切作为，使我们知道圣灵是无处不在的，圣灵是无所不能的，圣灵是无所不知的。顺服圣灵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一切，将我们的主权交给圣灵，谦卑地来到圣灵面前，让圣灵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信靠圣灵就是我们要依靠真理行事，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来积极回应圣灵对我们的呼召。弟兄姐妹，圣灵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缺少它，但我们事实上我们经常忽略它。圣灵每天都为我们默默地做工，圣灵赐生命给我们，圣灵赐能力给我们，圣灵洁净我们，圣灵启示我们，圣灵使我们合一，圣灵回应我们的工作。这就像种子成长的比喻所说的那样，福音之所以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成长，完全是圣灵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着。如果要想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必须做到明白圣灵，顺服圣灵，信靠圣灵。让我们一起合心祷告。爱我们的圣灵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感谢你像母亲那样哺育我们，感谢你像父亲那样保护我们，感谢你像朋友那样陪伴着我们，感谢你像情人那样爱着我们。爱我们的圣灵啊，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认识你，爱慕你，追求你，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